谢主啊，我今天早上到教会啊遇到欧华姐妹，她说这是新年的最后一天。我说哎呀，那元宵节是什么时候？她说今天就是元宵节。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所以在这里也跟各位拜个晚年，就是中国年新年快乐哈。那元宵节的话，我们常常就要，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点灯，我不知道那边也是有点灯哈。我们当然不知道那个什么意义，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盼望这一年大家把灯点起来，阿们。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发出主的亮光，都把灯要点着哈，里面油要充满啊。那今年我想好多的下雪啊，常常下很多的雪，我们看到下雪有时候就觉得哎呀好难过哈，又下雪了啊。今年下雪特别的多，但是有一种人特别的高兴，什么人呢？啊，小孩子高兴，他喜欢滑雪。那么还有一种人很高兴，我在电视看到，农夫很高兴。特别是有一些区域已经干旱这么久没有水分，那下雪的时候虽然是的好像很难过，但是他很高兴，因为有水分。我们中国人讲说什么瑞雪赏兆丰年哈，那上帝赏赐的这些瑞雪就是要我们一个丰年。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的，常常我们会碰到有一些风雪让我们难过，有一些苦难，有一些挑战啊，甚至一些麻烦。我试着这一次啊，那其实在神的背后，他是要来赐福给我们，他叫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命更加的丰盛。因为主耶稣说了，我来了就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了什么更丰盛。所以我们不论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想到上帝的手在那里带领，他其实是要赐福给我们，只要我们肯顺服他来学习啊，跟随我们的主耶稣，那么主的荣耀就要来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啊！这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哈。那弟兄姐妹，每一次大风雪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一个反应是什么。美国最近这几年真是灾难很多，那常常有风大风暴来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人丧生，那是让人很痛心的事情。所以每次看到大风暴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弟兄姐妹，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不管到哪里，就要为那个在聚居的地方来什么求平安。所以我们看到大风雪来的时候，我们就为纽英格兰地区求平安。这次来我也祷告神，我们祷告神说让这次风雪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感谢主啊，这次州长他下命令啊，一个紧急命令，谁都不能开车出去啊。那感谢主，这样子的话就造成很多的平安哈。那我们其实我们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看到有一些这风暴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祷告，真是要祷告，祷告求神来赐平安。我们常常祷告，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祷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写给我们这些宝贝有关于祷告的教训。主，我们但愿不是在这里只有听到或讲到，帮助我们做个行道的人。求你把你的话语啊，真是像种子一样放在我们的心里头，你来浇灌，主啊，你来培养，也让我们这个能够结出果子来，而且结出了30倍、60倍、100倍。主啊，叫我们做一个行道人，叫你的名能够得到荣耀，让你的旨意能够行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谢谢主，求你这段的时间来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说话，对孩子说话，因为话也不突然返回，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祈求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想跟大家交通的哈，分几个点。我们前面先讲到祷告的形式、对象啊，就是范围跟它的益处哈，好不好？我们第一节，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一节啊，《提摩太前书》2章1节，我们一起读。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谢啊，祝谢啊，祝谢啊。我们先读到这一节哈。那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基督徒没有办法过于强调，我们无法太强调祷告在我们教会的服事或个人灵命的灵修里面的重要性啊。那我想这一直是我们许多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们在灵命生活操练里面，其实祷告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一环。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啊，在祷告上我们总觉得是这样的软弱，我们真是需要上帝给我们恩典。有时候跪下去祷告，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不知道你们有碰到这样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哎呀，有时候祷告几句，真的又想 站起来了哈。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软弱，我们生活祷告，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恩典，把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能够浇灌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真需要神的恩典，需要圣灵的帮助，尤其祷告生活这样重要的课题上面。保罗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要什么？祷告。我劝你，第一要紧就是要祷告。所以首先呢，我们就为着我们个人或是教会一起祷告的生活来祷告，为着我们祷告的生活来祷告。这个祷告实在是不容易，我不知道大家一天花多少时间来祷告，有没有量过？我们到底祷告在我们生活里头有怎样的地位？我们每天祷告多久？那求神光照我们，也光照我。我承认在神的面前，在祷告上面有很多的亏欠，常常为了主的事工，我们可以很忙碌很忙碌，热心侍奉主到一个地步，连祷告的时间都没有。你坐下来就是准备，哎呀，有人准备主日学，准备讲道什么的，结果祷告的时间非常的少。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是软弱点，我承认有许多的亏欠，那求神真是怜悯我们。保罗说第一要紧的那就是祷告，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战略地点，兵家必争之地，属灵的征战就看有没有祷告，不祷告就没有办法，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就不能把它赶出去。我们进行属灵的征战，怎么可能没有祷告从主来领受能力就能征战呢？主耶稣说你们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真需要祷告，我们需要祷告。那在这里面保罗提到祷告有四样的形式，这里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怎么样，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恳求就是恳切在那里祷告，我们碰到了需要了，我们碰到了挑战了，我觉得借着我自己的力量实在没有办法来应付这样的需要或是解决这样的难处，我们真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觉有我们超过我们力量所能够承担的，那有时候你碰到这种情形真是要感谢神，因为这个时候就是上帝要来施恩给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害怕这些难处啊或挑战等等。主耶稣就提到一个例子，有人到了半夜有人来敲门，他说我有个朋友来，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他摆上，我没有食物给他摆上的，说他到邻居朋友家里面就敲门来借面包了。那这个人本来想还是跟我已经在床上了，可是这个人还是一直敲一直敲，他圣经说他是情辞迫切的直求啊。当我们有需要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会很恳切的祷告，因为我们觉得这个需要太大，我们有那个迫切感，我们就会去恳求。我们有没有那个迫切感？我们有没有那个负担？我们有负担，我们有迫切感，我们就会恳求，主啊，你一定要垂听我的祷告，主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过去，主我们需要你来做工，我们需要你来施恩典，我们需要你出来做奇妙的事情，我们这样恳求他，抓住他，恳切的祷告。所以第一个叫什么？恳求，求神让我们有恳求哈。这也是个很可怕的祷告，因为你会碰到很迫切的需要，那么我们就要恳切的来祷告。有时候看见我们有没有那个看见而已。第二，祷告呢？这个祷告这个字只能用来我们向上帝祈求，不是向人来祈求，这个祷告只能用在我们向神方面的一种祈求，一种求请求要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碰到事情的时候，碰到难处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不是来到我们的主耶稣的面前，把我们的难处带到他的面前，知道神是我的帮助，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的帮助不是从人来的。是的，神有时候借着弟兄姊妹来帮助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但是弟兄姊妹要相信一件事情，这些所有的帮助跟安慰是来是从上帝来，上帝借着弟兄姊妹带给我们这些的帮助。我们眼目应该来仰望我们的主耶稣，那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我们的眼目，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先来向他祷告，这叫祷告。我们不要先找人去讲，我们常常讲了很多，像弟兄姊妹讲了很多， 碰到难处我们就跟弟兄姊妹讲，有时候我们成了缓怒得不到帮助，我们首先，我不是说不要交通不要讲，第一个我们先向我们的主来讲，带到主的施恩座前来祈求，阿们，感谢神。第三，代求。代求就是帮助别人来祈求。那个代求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到一个人跟一个人有很亲密，私底下有很亲密的沟通，跟一个人很亲密的交通。那第二个意思就是说到一个国王的面前来请愿陈情，帮助别人到国王的面前，把他的案件带到这个国王的面前来帮他求情。那这个两个意思我觉得很好，这个就是代求的意思。这也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呢，我们要帮人祈求的时候，我们自己必须跟我们的国王，我们的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神，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跟他很亲密的交通。然后呢，我们就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或为着我们亲戚朋友，我们能够把他们的需要，把他们难处带到主的面前来求，这个叫代求。代求，所以首先我们必须建立跟主之间一个亲密的关系。亚伯拉罕他就是为他的侄儿罗德代求，是吧？亚伯拉罕也曾经为了索多玛、俄摩拉在这里跟神好像讨价还价。那亚伯拉罕跟神之间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是上帝的朋友。主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什么？做朋友。”那朋友必须有很亲密的交通。弟兄姊妹，我们跟主耶稣是不是朋友？你跟主耶稣是不是朋友？ Yeah， 那你跟主耶稣是不是好朋友？亲密的朋友。这样的话我们祷告真的神就垂听，我也求神帮助我做他亲密的朋友。这样的话神的心意呢，就不会向他的朋友来隐瞒。我所知道要做的事，我岂可以隐瞒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呢？所以主耶稣，神要做一件事情之前，他很愿意把他的心意来告诉他所亲爱的朋友。那这样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以后，我们来求神一定垂听。有一些人神祷告，哎，弟兄姊妹祷告，那神特别的垂听。你说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有能力的人，做一个代祷的人，你愿不愿意？那求神恩待我们哈，做个代求人。那最后还有一个什么？祝谢哈，祝谢。我们祷告的里面不能缺乏这个感恩、感谢这个成分哈。我们常常有许多的祈求，有人说那个天使在天上啊，接了好多的信件，有的特别的重，箩筐都是要求神啊，你帮助我这一个，神求你赐给我这个，求好多的祝福。另外一个天使他的箩筐里面是装这些谢谢的信件，就很轻，结果很少。这是我们的情形啊，我们常常很多要求，那但是我们很少就来感恩。我不知道你到一个外面去旅行的时候，或者你去上班，你就祝啊，请你保守平安，特别下大雪，哎呀，怕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过事情，车子滑过哈，很可怕。我们求神的保守我们平安啊。结果我们到了目的地以后，或回家以后，你回到家，你开车到了车库以后，你有没有感谢主？你今天保守，今天平安。哎呀，感谢主。我们常常会忘掉啊，出去的时候就祷告求神保守，回到家也都把主都忘掉了。那求神帮助我们做个感恩的人。有一次主耶稣他带着门徒，他经过撒玛利亚加利利，他到了一个村庄，碰到有十个长大麻风，他远远的站立，他向主耶稣呼求说：耶稣夫子啊，你可怜我们吧。主耶稣就叫他们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身体都洁净了。神听了他们的祷告，那其中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他看到自己身体得到洁净以后，他回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俯伏在地，他大声归荣耀给上帝。主耶稣说得到洁净不是十个吗？其他那九个在哪里呢？你看见我们这个人常常不是个会知道感恩的人，甚至连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也没有向他献上感谢，甚至我们都不知道。那求神帮助，在过去有时候有机会为有病的弟兄姊妹祷告，那后来他们身体得到医治了，可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他们得到医治以后很久才知道说，哦，那是为他祷告神医治了他，那就很可惜，因为他 如果没有把他自己神医治他的这恩典做见证的话，那就很失去很多让弟兄姊妹信心得坚固的机会，是不是？那也很可惜，就没有把这个荣耀归给神啊！说感谢神，神听了我的祷告，他医治我的身体。我们中间有没有身体得医治的？我们要在聚会中间站起来感谢赞美他，把荣耀归给他。我们的神是医治的神。那你这样做见证的时候，许多人信心得坚固了，许多人就会受渴慕，神的名得到荣耀，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是在我们中间施行奇事的神，他愿意帮助我们，他愿意医治我们，他乐意施恩啊！所以我们做个感恩的人，我们祷告以后要记得感谢神，把荣耀来归给他。第二点，我们看代祷的范围哈。我们第一节，我们再读一次：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助谢。那个范围包括什么？万人。万人是包括世界上所有人，不管他是基督徒，不管他是非基督徒，甚至异教徒，我们都要来为他祷告。我们不只为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的家人，为我们教会团契弟兄姊妹祷告，我们要为所有在世上的人来祷告。你说这怎么做呢？弟兄姐妹，因为神的心就是这么大。我劝大家，我们立足在北美，胸怀什么世界来祷告，为万国万邦万族的救恩福音的工作，神国度的开展，我们来祷告。我们不只把我们只是眼光放了这么小，因为神拣选我们做君尊的祭司，是叫我们在地上来为他执掌王权。很多地方神的宣教的工作展开，是借着我们弟兄姊妹的祷告。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为宣教的事情来祷告，为宣教事情怎么祷告？那弟兄姊妹可以看哈，有一些宣教的机构，他们有很多的资料啊，福音的资料，他可以说某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他碰到的难处是什么？目前属灵的光景、教会的情形，还有信主的比例，有哪些族群，有哪些特别的需要跟难处呢？那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资料来为他们祷告哈。那现在更发达一点哈。现在更发达一点，我不知道你如果有没有这种机会，你上网站到一些宣教的机构，你只要滑鼠一点，它一个世界地图就展现在你面前。你说 OK， 我现在对台湾有负担，你就把那个滑鼠往台湾一摁，它就告诉你台湾现在目前人口有多少，它的族群范围是什么啊？哪些族群信主的百分比，还有教会的光景，你可以为哪些事情为台湾地区来祷告。我不是只为台湾，因为我台湾来哈，你也可以点希腊啊，希腊是个破产的国家，对不对？但是希腊有许多的基督徒在那里，当然他们是东正教徒，跟我们一些不太一样，我们就能够为他们祷告。到底他们属灵光景碰到现在挑战是什么？要传福音在那里有些哪些的难处必须要突破的？那我们就是好，那我们可以点一看啊，你就为那个地区来祷告。还有一个情形，我不知道你看不看电视啊？你看不看电视这个新闻广播？我们常常看，有些人讲说那传道人拿一手圣经，另外一手什么报纸？为什么？他必须知道世界大事，他必须知道神在各地在做的事情，尤其在中东这个地方，大家们特别的注意中东这个地方啊。主耶稣再来这一个舞台就设在中东以色列国，跟四周围阿拉伯的国家。啊，最近埃及不是大选吗？就选出来一个总统变成一个独裁的，他把整个埃及带到这个非常严谨的这些回教徒的国家，那这样就引起了许多基督徒受到逼迫，那尤其是妇女们受到很大的压迫、迫害，公开的，因为回教徒他实在是在妇女在回教里头没什么地位的。那很可怕的事情都发生，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为埃及来祷告，为埃及来祷告，求神给他们有属灵的复兴。我们如果来读上帝的话的话，我们会发现说，神的应许、神的预言的里面，埃及地、以色列地，甚至亚述帝国这三个地方同样侍奉耶和华，而且在埃及会有一个救主被兴起来，所以我们要求神的话语能够行在当中哈。我们就为埃及来祷告， 那就为万国万族来祷告的。那万国万族当然包括我们四周围的亲戚跟朋友，所以求神扩大我们的心胸，开我们的眼界，我们能够让我们祷告是为万人来恳求祷告代谢啊，代求助谢，代求助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祷告事上有份。那第二节说什么？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我们不只为万人祷告，那特别提出一类的是为君王跟一切在位掌权的主治的这些人。那要知道当保罗在这样写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君王是谁呢？那个时候的罗马帝国的皇帝叫做尼罗，他是一个后来大大逼迫杀害基督徒的人。但是保罗说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要为他们祷告。怎么为他们祷告呢？为他们求平安。哇，为这个凶残的君王来求平安吗？是，为他们求平安，求神给他们有敬畏神的心，让他们凭着公义跟智慧来治理那样的国家，也为着他们灵魂的得救来祷告。初期教会有一个教父，他告诉他，他劝勉自己弟兄姐妹，他说我们基督徒不是罗马皇帝的仇敌。你要知道这个罗马帝国的皇帝是上帝所指派的，让他来管理当时的罗马帝国的，你必须这样的认定。因为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不管他是一个好的王坏的王，上帝立他做那个王是出于神的命定。那么为他祷告，求整个地区呢能够有平安，是为了弟兄姊妹本身有了这样的好处。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求神给他们有敬畏神有智慧来治理那个国家。那我不知道你们，我们有没有为美国所选出来奥巴马总统来祷告？有没有弟兄姐妹有没有为他祷告过啊？哎呀，我们那时候在竞选的时候，大家都盼望说，哎呀，一个基督徒选出来做美国的总统。那奥巴马，哎呀，有些人觉得说，他真的是个基督徒吗？他说，我看他越发像这个叫什么穆斯林，他倒是比较像，他的背景都是回教徒。你看他跟回教走那么近啊。那有人更糟糕说，这个奥巴马他就是敌基督。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说选出来以后，我们盼望真是有一个基督徒被选出来，当然没有基督徒了啊。另外跟他见选是一个我们教徒嘛，那起码他说他相信神 ，OK， 他支持以色列。哎呀，好多基督徒很愿意他被当选做总统。那后来好失望，可是选出来是奥巴马，弟兄姊妹有没有为奥巴马总统祷告啊？什么？圣经说什么？第一要为什么在位的？君王，为君王，当然他不是君王，可是是总统嘛，也等于一伙啊，是君王啊，跟一切在位，我们要为他们求智慧，求神让他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求神在他的周围这些谋士里面有一些基督徒被兴起，给他谏言，影响他，求神给他有一个谦卑的心，让他依靠神，不是依靠自己，让他有智慧来处理这个国家目前的难处，经济的难处，在中东里面军事的冲突的难处，怎么处理以色列伊朗这些危机，这些都很大的事情，那么求神给他有智慧来处理。那为着我们中国弟兄姊妹，我们为这个习近平好，有没有为他来祷告呢？要为他祷告的，为他祷告，让他所有的决策能够带进东南亚的一些和平，我们不需要有战乱的产生，也求神让他对基督教能够真正的认识，让他认识基督教，甚至为他的得救祷告。你说我们为他祷告。还有这一点呢，弟兄姊妹，一切在位的，我相信这里面包括在教会里面的牧师长老跟执事，弟兄姊妹们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彼此之间能够有和睦，让他们用谦卑束腰尊主为大，让他们有聪明智慧明白神的心意怎么带领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我们希望在教会里面没有风浪，教会如果有风浪，我们很难建造，很难传福音。 你就耗掉很多的一些能源。所以我们求神帮助，也为这些教会执政，就是在位的包括牧师长老执事们来祷告。我们不要只是在那里要求他们或甚至批评他们，而缺乏为他们祷告。你愿不愿意为我们这个教会做负责弟兄的祷告？阿们，感谢主。很多人点头，感谢神。我们需要有祷告来托住他们，让他们不顺着自己的意思，乃是顺着神的意思，为他们的灵命来祷告。底下我们看到这个祷告的益处，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们一起读。这是好的第二节第三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好，我们一起读。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这是好的，在我们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这个是好的事情，可以蒙到悦纳。当我们为君王跟一切在位祷告的时候，我们直接第一个益处就是我们可以得到平安。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地方很平安无事也没有战争，也没有暴动，现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 很多暴动在那些地方你没办法好好度日子的。这里说我们要祷告一个益处，就是让我们能够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敬虔是属于神的，敬虔是我们向着上帝的敬拜。然后里面敬虔跟端正是什么呢？端正就是在人的面前很端庄，很端庄诚实，这是向着人的一个行为。那么如果在战乱的时代里面，你就很难有正常的教会的生活，你也很难有正常社区的生活。这里就讲到我们需要敬虔跟端庄，那这需要有平安的环境来维持。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要为这些君王跟在位的，让他们不要起征战，让他们能够带来平安的日子，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好处的。我读到一个历史的事情，我觉得是很妙的一件事情。在主耶稣的时代，犹太人中间一个很出名的历史学家就是九西法斯约瑟夫他写了很多的事迹，他甚至提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人要查考耶稣是不是确有其人，你看连这个世俗的，他不是基督教的，他是一个犹太人，那么为罗马政府写历史很出名，九西法斯他把耶稣的事情都写出来了，很多的事迹，当时的教会发生的事情，当时罗马帝国一些情况，他写得很好，很有价值的资料是他写的。那他记载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奇妙的，他说在主耶稣那个时代，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他下了一个命令，他命令犹太人每一天在圣殿的前面为罗马皇帝每一天要献上一只羊羔，为着罗马皇帝来祷告。哇，有这样的命令，这是真的，九西法斯他写下来了。一直到了有一天，当犹太人他们有个叫混乱党他兴起的时候，当他们掌权的时候，他们把这个罗马皇帝的命令废掉了，不为罗马皇帝来祷告，不为他来献这个羊羔。结果不到几年，我相信可能一两年之内，马上战乱临到，整个耶路撒冷被拆毁。弟兄姊妹，我们要向为着外邦君王我们求平安啊！我们不为他们求平安的话，可能就是当撒旦进来的时候，黑暗掌权的时候，那很可怕的战乱就会临到。所以这只一个好处呢，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有智慧，不会产生这些混乱的情况。我们要为美国在位的这些国会议员为他们祷告求神帮助。那我们这样的祷告是神所喜悦的，这里说是好的，在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我们就看一看到底我们祷告这样祷告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根据说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呢。好，那我们一起再读第四节跟第七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阿们。第四节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万人是包括世界上所有的人，拯救全人类乃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愿意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能够来相信耶稣，都能够来重生得救，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上帝恩慈的心。因为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什么万人都能够来得救，这是上帝的心意。那请注意啊，这里说神愿意啊，神愿意，那就暗示着说神愿意这样子，就暗示着说这世界上有一些人会相信，有一些人不会相信。神愿意表示人有可能选择相信，人也可能选择不来相信啊。那么是因为神给人自由的意志，人自己有一天如果灭亡的话，只能怪自己不愿意信服真道，不愿意相信耶稣。可是在神这一方面他是愿意，请注意哈，神愿意不是神定义、okay? 神愿意所有人都得救，神不是定义每一个人都得救，这不太一样。因为神给人有什么，有自由意志，让他来选择到底你愿意顺服神而 得福呢，还是我们要背逆神啊，遭到神的审判啊。这就是有时候人必须负起那样一个责任啊。在以赛亚书里面也讲到说，神啊，他说我整天伸手呼召那悖逆的百姓，整天伸手来呼召，让他们愿意悔改，离开偶像，归向真神，整天的呼召他们。神的心实在愿意神的百姓回转，离开恶道来归向他，悔改来归向真神。连主耶稣也讲，那主耶稣圣经记载主耶稣哭啊，你知道主耶稣哭几次吗？我想起码有两次，对不对？有一次他为耶路撒冷哀哭，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注意听，他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的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我多次愿意，我多次愿意，只是你们不愿意。你看，这是主耶稣的无奈，主耶稣的爱，他愿意所有人得救，但是呢不见得每个人愿意，只是你们不愿意。若是不得救，只能怪你的自己，因为神的心是愿意的。所以我们当我们为万人祷告，为我们亲戚或朋友祷告的时候，这一件事情本身就是蒙神所悦纳，神所欢喜，因为神实在是爱他。不管这个人将来是不是得救，我们是按着神的心意来为他祷告。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如何，上帝知道，但是我们必须尽我们的力量为我们所爱的亲戚朋友祷告，为耶路撒冷来祷告，为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就是合神心意的，是神所喜悦的。那有一个传道人就讲，我们多为人祷告的时候，就会有多人得救。因为你为这个人祷告，神要拯救他的话，神就垂听你这样祷告，兴起环境，叫他能够来信服真道，叫他能够来得救。所以我们越祷告，得救人更多。神的拯救跟我们祷告，福音的传播跟我们祷告有很密切的关系的，你相信吗，弟兄姐妹？那我们就必须来多祷告。第五节跟第六节这么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的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我们的神不止他愿意万人得救，我们的神他也付了代价。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做万人的赎价。所以这说出神有这样的行动，而且保罗很清楚一件事情，他说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而且在神跟人中间只有一个中保，就是什么？降世为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这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位救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的，神所成全的救恩，主耶稣所流的宝血，足够拯救世界上所有每一个人。但是主耶稣这个救恩要在你身上产生功效的时候，必须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他相信了，他明白真道，他相信了，那个救恩的果效才会他身上能够产生。主耶稣宝血足以拯救全世界的人，但是必须每一个人听到福音，愿意在上帝面前来接受他。那当你接受他的时候，主耶稣的宝血的功效在你身上要发动，我们就得救了。那这个过程就必须要去传福音，让能够明白真道，让他能够来相信。而神就拣选了保罗，要他做什么？做师父啊，做使徒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所以要叫人得救，是必须要有教导的，必须要去传扬的。那神就借着保罗来做。所以神的救恩是成全的，但不是说世界上自动的所有人都得救了。神的救恩必须透过个人的相信跟接受啊，才能够得到的。那保罗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来传福音的。保罗也请求弟兄姊妹为他祷告。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为这些宣教士祷告。宣教士在外面传福音是第一线的征战，很多时候非常孤单的，甚至被弟兄姊妹都忘掉了。我不知道这个教会有没有差派或支持宣教士，有没有？有，感谢主哈！啊，我们不只用金钱来支持他们，要用祷告来托住他们。怎么样祷告托住他们？必须知道他们目前的光景，所以必须常跟他们联络，跟他们联络，让他们也把带导的事项来告诉我们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祷告，当然我们相信这个是神所悦纳的，因为他们正在做神与神同工啊，把福音拯救人道传到那个地方去啊。最后一点，我们来看祷告的预备哈。提摩太前书二章第八节，我们一起读：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那这是不是只给弟兄的啊？姐妹需要不需要？也需要，感谢主，感谢主，这是给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哈。那为什么他特别提出男人，特别提出男人？因为男人哈有这样的弱点，男人喜欢发怒啊。我不知道你的弟兄怎么样哈，你弟兄有没有发过脾气啊？发怒啊，动不动就生气，不好啊，比较容易生气。我不是说姐妹不发怒，呵呵，弟兄容易发怒，弟兄也容易争论，对不对？还有呢，弟兄比较愿意祷告呢，还是姐妹比较喜欢祷告？呵呵，不用说都知道啊，对不对？常常我的姐妹提醒我们该祷告啊，我们应该一起祷告啊，为谁祷告啊，都是他先想到。所以这里其实对软弱的弟兄姐妹啊，弟兄们哈，特别的讲，第一个，我们说无愤怒哈，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样的情况底下你容易发怒哈。当我的意思，我的高见没有被人欣赏，没有被人采纳的时候，我就不高兴了啊。我的权利被人家侵犯或剥夺的时候，我觉得我有这个 right。 弟兄姊妹，我们很小心，不要坚持你的 right。哎呀，常常神就是让你的 rights 有时候就是被好像被侵犯了哈，让当然要我们学习啊，我们的主权被侵犯的时候，或者我的自尊啊受到伤害，被人侮辱的时候，甚至被毁谤的时候，哇，那是容易发怒的。我的工作，我的侍奉受到不公平的一些待遇或不公平的批判的时候，我觉得很不公平的时候，我会发怒。当我的需要没有被重视，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使徒刚开始的时候，教会初期的时候，有一些人就非常 complain 不高兴， 因为忽略他们中间，那特别是讲希腊话的这些人中间有一些需要没有被满足了，那就不高兴，就开始起争论了。那有时候是我的计划啊被打岔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常常有时候我们的意见被否决掉的时候，那你甚至心里不是味道。常常你看什么时候会发怒，这里面很多我的我跟我这个人很有关系啊。当我被侵犯的时候，我不被满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发怒，不达到我盼望的时候，哎呀，所以这里神说我愿意男人没有愤怒。当我们被伤害的时候，被得罪的时候，我们心里如果我们不肯饶恕他的时候，常常就会有个愤怒苦毒就藏在我们里面，甚至会有报复的心理。这些负面的情绪，这种愤怒必须要处理。假使我们心里面有一些怒气的时候，这就成为祷告的难处。我不知道我们同工教会同工之间有没有这种怀怒在里面的，有没有怨气在你的里面啊？求圣灵光照我们啊，我们中间不要有这些愤怒啊，甚至这种苦毒的情况啊。那主耶稣说，如果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如果想起弟兄向你怀怒，你就把礼物放在坛上，先去跟我们的弟兄和好，有没有？再来献祭。所以主看重我们跟弟兄姊妹那种和睦的关系，过于我们在他面前的奉献。我们的主很注重我们有个和睦的关系的。第二是争论，争论就是里面思考，外面辩论，外面在讨论。男人很容易进入这个争论的情况底下，要看你的意见还我的意见比较高明，我想的对还是你想的对啊？看谁有道理啊？弟兄比较会讲道理，因为我们是比较注重理性嘛。所以这里他说希望男人没有什么，没有争论。有一次主耶稣进入屋子里面，主耶稣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什么事情？门徒就不作声了，不讲话了，因为他们在路上什么争论谁为大。那个争论的字就是这个争论啊，看谁比较大，看谁有权柄。我弟兄姊妹，我发现在教会里面侍奉一个大的难处，就是我们大家来争这个权柄，到底谁有权柄来决定这个事情，到底这个侍奉的位置应该谁在那里，谁有资格来侍奉。哎呦，常常我们很多很多的争论，谁比较大。求神怜悯啊，即使是这个牧师长老的，对不起啊，我也讲到自己啊，执事的里面常常会落到这样的光景里面，在那里所谓的 power play， 这是很 ugly 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神给我们权柄是叫我们来服侍弟兄姐妹的，神给我们权柄不是在那命令说谁比较大的，谁该听我的。圣经说我愿男人什么没有争论啊。even 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有个例子，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为了一个马可年轻人，他们在这有一次保罗说，我们应该回到我们以前宣教那个城市里面看看弟兄的光景怎么样啊。那时候巴拿巴想把这个马可带着一起去，可是保罗以为不能带他去，因为他在庞菲利亚的时候不跟他们一起去做工，那人经不起考验，受不了苦，你要半路而退，我们怎么可以有这种人跟我们去宣教呢？于是圣经讲两个人大大的争论。其实是这么属灵的使徒们也会有时候为了主的功能或者为了主的圣功在那里争论可以不可以。那后来我们发现保罗晚年的时候，他写到了书信里面提到了马可，他说他吩咐提摩太，你要把马可带来，因为马可在我宣教的事上有益处。你看见没有，马可虽然那时候软弱，上帝能够来造就他，让他有一天成为有用的器皿。我相信保罗可能有点后悔当初跟这个巴拿巴吵得这么厉害。那求神帮助我们，不要为了一些小的事情我们在那里争论，不值得。常常仇敌就借着小的事情让弟兄姊妹彼此不和，彼此没办法相爱，这对教会来讲是个很大的亏损。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要争论。我们每个人有用谦卑束腰，我们尊主为大，我们不是要我们的意思，一切是为了主的福音的缘故。你愿意放下自己吗？ 弟兄姊妹，有时候你觉得你对的时候，你觉得你有道理的时候，但是事情人家却不顺你做的时候，你愿意放下你自己吗？我们因为主的缘故放下自己吗？放下那个我们觉得是对的，觉得有道理的，觉得高明的，觉得是合神心意的，这明明是合神心意，为什么你没有看见？你们还在那里反对呢？可如果弟兄姊妹都没看见的时候怎么办？你愿意放下你自己，相信上帝的人是掌权的主吗？你相信上帝的人掌控这一切吗？虽然事情不是照着你自己所想的去做，你愿意放下自己没有争论吗？当我们愿意把这些重担交给神的时候，我们尊他为大的时候，我们匍匐在他的面前的时候，即使人家拿石头打你的时候，你看到摩西怎么样，他匍匐在上帝的面前，你愿意这样无争论来祷告吗？上帝定规赐福给你，上帝要荣耀他自己，借着你来荣耀他的名，上帝有办法来掌控整个情势，带回他自己心眼里面，至终神的百姓会进入迦南美地里面。虽然有时候必须在外面绕绕绕，但你愿意顺服神放下自己吗？我愿意男人没有争论。然后这里说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随处祷告就是每个地方都可以祷告了，走在路上，在圣殿里面，在家里都可以祷告的，不是只有在教会祷告会才祷告啊，随处随时都可以祷告的啊。这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必须很顺畅的，随时可以祷告的。有时候我们请个弟兄跟姊妹祷告的时候，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啊，哎呀，结果就静默无声，好像那个启示录讲的天上静极静约有一刻，哎呀，都等好久，好像我们这个把东西要从冰箱里面搬出来让它解冻才能够吃哈。哎呀，弟兄姊妹们，盼望我们心里是什么火热的，外面可以很冷，我们心里是火热的，我们灵里是什么很活泼的，随时可以祷告的，随时可以向主出口祷告，就是随处祷告，而且要举手啊。举手，犹太人他们祷告有一个习惯动作，就是举手，举手是很好的动作。男人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举起圣洁的手，圣洁讲到没有罪污的生活。那么诗篇二十四篇第三到四节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不容易啊！你起了誓以后说：“哎，不行，我吃亏，我反悔。”没有，而你这个起誓哈，就是你必须把手举起来，对不对？起誓就是举起你的手来，你心里不怀诡诈，很重要。我最近跟那人，我们在辅导一些年轻人有关于爱情、交友、婚姻的事情，我们这里找对象有一点 character 很重要，一个点，这个你要交的这个男朋友啊，他必须是一个诚实的人，他不要是一个诡诈的人，说话要算话的，你看他是不是诚实的一个人，很重要一个点。弟兄姐妹，神注重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诚实无过的人，心里不怀诡诈，这点很重要。所以神注重我们到底个人是不是圣洁，我们的手是不是圣洁，我们的手讲出我们的活动，讲出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圣洁，是不是属于神的。神注重我们的生活过于我们怎么样这个在祷告里头的技巧啊、方法。我们学有时候常说主啊怎么祷告，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啊、特别的技巧，不，神注重是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是不是个属神的人，是不是为神而活的人，是不是奉献给神的人，我这个人是不是圣洁属神的人。我们的手代表我们这个人，我们举手一方面我们是仰望神，依靠神，降服于神。所以你愿意举起你圣洁的手吗？到底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圣洁属神的人？这个就是祷告的预备哈。我们中间没有愤怒，没有争论，有主的平安在我们里面，我们举起圣洁的手，我们随处来祷告，愿主恩待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你借着使徒保罗在祷告方面给我们许多的教导， 但愿主你今天的话语生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圣洁人，成为祷告有能力的人。你扩大我们的眼界，主，让我们能够为万人来祷告，照着你的心意来祷告。我们要看见主你奇妙的作为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愿意知道说你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求主赐福给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一个万国祷告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愿意在你面前倾心吐意，每个人都是你亲密的朋友。但愿主你把你的心意就启示在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头。凡是我们愿意来跟随你的，愿主你把你的心意启示给他，启示给孩子，让我们照着你的心意来祷告，把我们的祷告带到施恩的座前，也让人知道主你听了我们的祷告，让世人知道你差遣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愿意万人都能够得救。主啊，帮助我们为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所认识的还没信主来祷告，愿主你施恩。主啊，让这个教会成一个祷告，成一个传福音，成一个相爱的教会。也为着弟兄姊妹在这里特别负责的弟兄姐妹们、同工们，还是祷告，愿主你的平安保守他们的心，让他们彼此能够接纳，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彼此的相爱，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帮助我们放下我们的自己，让你在我们心中来掌王权，来做王，因为你本是王，你是配得我们这样敬拜、爱戴跟顺服的。我们谢谢主，你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